弟兄们，姊妹们，我们现在来到专题的交通的第二篇。第一篇呢，是讲到婚姻生活。那这第二篇呢，我们乃是要进一步的谈谈家庭生活。第一篇的题目是为着神定旨的神圣婚姻，为着神定义的神圣婚姻，这是何等重要的一点。来到第二篇信息的时候，我们的题目就叫着敬虔的家为着召会生活。婚姻是应该是为着神定旨的婚姻，那我们的家呢，我们的家庭生活是应该为着召会生活。如果我们愿意好好的把我们自己转向我们主的时候，可能主呢就会更清楚的告诉我们，今天无论是我们的婚姻生活或是我们的家庭生活，都要让主把我们带到另外一个领域里，这样子才有希望。那个领域呢，就是在神圣奥秘的领域里。第一篇里面讲到婚姻生活是家庭生活的根基，家庭生活是日常生活的基础，而日常生活乃是召会生活的根基。这表明我们的婚姻生活是极重要的，的的确确这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谈到婚姻，谈到家庭生活的时候，可能我们都有一种感觉，这是一项该成为我们喜乐的享受。但是我们看看人群社会里却不一定是这样。那在第一篇信息里，我们还看见在第五大点那里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对圣经中最佳的婚姻，就是波阿斯和路加婚姻的榜样，我们有需要这种正确的榜样。所以当主真是给我们有这样的看见，我们的婚姻生活是为着要带进基督，把基督带到人世中间。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的时候，可能我们呢我们可能就会遇到一些我们不应该遇到的情形。今天多多少少的人都愿意有一个好的婚姻，但是如果我们看今天人群福音他们所发生的事我们可以说是不是太乐观。所以有一次一些学员 FTTA 的学员就告诉我们，他们看了这个人情社会中婚姻这件事的时候，他们就问到底我们该不该结婚。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也是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所以第一篇那里讲说，我们的婚姻应该是为着神的定义而有的神圣婚姻，只有这样的婚姻才可以满足我们的神。这样我们只有这样的福音，只有这样的婚姻，我们才可以满足我们自己。当我在考虑这个婚姻生活和召会生活的时候，我就想起 想起在哈佛大学呢，他们有一次的研究，他们就是对着这个成年人的进展有一次的试验啊。那他们经过了75年，这个可以说呢是他们的经历里面最长的一次 study 啊。那用了75年，是从1938年就开始的。那他们召集了724位的男人，在那里有分成两部分的人来研讨。一部分的人就是进入了哈佛大学，他们第二年级的那些学生。那第二部分呢，他们乃是从这个 Boston 里面一个最贫穷的区域里面找出一些人，这两班人呢就归入他们的研讨。那他们经过了75年，这个实在是不太容易的。他们主要的要知道的是什么人叫人呢高兴，叫人有喜乐，叫人健康。所以他们这个问题一问的时候，首先呢，大部分的人，他们说要人让他们喜乐，有健康的生活，第一，就是要有钱。那第二呢，就是要能够有一些成就。哦，在这个人世中前呢，哦，他们有这个 fame，有出名，他说有钱财，出了名，还有一些他们所 achieved， 他们所得着的一些事，这个就会叫他们过着一个喜乐、健康的生活。但是经过75年，到了最后这几年，他们那724位男人啊，参加这个研究的这些人，还可以剩下60人。在那个时候，他们就继续的来问他们，那经过了那么多年以后，到底什么东西才叫你健康？什么东西呢？哦，才能够叫你哦喜乐？结果他们的总论只有3点。第一个，这是要有与人完满亲近的关系。他说我们寂寞呢是最伤害我们的。那第二点呢，他们就说呢，这种与人的关系呢，那个素质一定要非常的拔高。如果素质不好，我们也不会满足。那第三点，他们还发现呢，又有这种好的关系呢，是会帮助我们的头脑，叫我们这个头脑呢不是很快的衰败，叫我们的记忆力可以被维持。所以他们谈到最后的时候，那些在1938年开始的一些人呢，现在已经90多岁了，所以他们觉得经过这么漫长的一次的研究，他们发觉了，人生要快乐，人生要健康，就必须有一个正常与人的关系。当我听到这些的时候，我也看一看到底我们怎么样才有这样正确的与人的关系呢？只有在主的里面，我们才可以有这样好的关系。所以无论我们是在婚姻生活里，或是我们在家庭生活里，我们要不断的祷告，不断的求我们的主，哦，不让我们呢，哦，离开我们的主。只有主在我们里面被活出来， 我们才可以有真正真正好的关系，有真正的生活，一个可以带来我们满足的生活。我相信当我们看到耶稣雅集的时候，我们里面都会有一种的感觉，都有一种的爱好，就像耶稣雅一样，到他年纪老迈的时候，他还可以这样说，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都必定侍奉耶和华，都必定侍奉耶和华。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哦，在我们的环境里，我们会发现这个魔鬼是非常的猖狂，他要来打击我们的婚姻生活，他要来打击我们的家庭生活，叫我们呢无法真正过着一个正常的婚姻生活，正常的家庭生活，那这样才能够带进完满的教会生活。彼得在他末年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我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呢，你们对头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第九节就说，你们要抵挡他，要在信上坚固，要在信上坚固。当我们读到这两节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主有他的钉子，那魔鬼他的仇敌也有他的钉子，主要借着我们的婚姻生活、家庭生活带进教会生活。但是魔鬼知道，如果他不起来抵挡这个，那他灭亡的日子就到了。所以当然我们都求主，我们来看这两边信息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哦，我们可以自己起来照着我们的意思好好追求好的家庭生活，好好追求教会生活，哦，家庭生活，哦，我们真是要求主真是怜悯我们，在我们里面，哦，来加强我们，叫我们都可以起来抵挡他，在信上坚固，在信上坚固。我就记得，当我结婚不久，又生了孩子以后，生了第一个孩子以后，有一次碰见了我们的李弟兄，我就很担心，因为我们看见呢，要过一个婚姻生活，要过一个家庭生活，实在是不简单的，因为在哪里我们要受对付，我们要受破碎，我们要经过许许多多的事情。以前我们是单个的生活，好像还比较容易一点，现在却不然了，现在却有婚姻生活，也有家庭生活，哦，还有孩子在那里。所以有一次我就跟李弟兄约了，说是不是一个晚上我跟我的姊妹来好好找他交通交通。我就问他说，我们这样怎么样往前呢？那李弟兄在那个时候就给我一段的话语，对我实在是非常的有帮助。他长话短说，就是说我们可以做许许多多的，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主的怜悯，还是要有主的怜悯。只有主的怜悯，有主的怜悯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过着一个正常的婚姻生活。我们只有这样，有主的怜悯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过着一个家庭生活。当然我们通讲到家庭生活的时候，我们就很盼望说，我们可以带我们的孩子好好起来侍奉我们的主，好好爱主。但是李弟兄那一次就提醒他说，他经过多年的观察，他看见有好的 父亲母亲，但不一定带出好的孩子。那有好的孩子也不一定是有好的父母亲。那这一句话就叫我实在是不能了解。就是在这个时候他才说，我们真是要迫切的到主面前去祷告，为着我们的婚姻，为着我们的家庭祷告，为着我们的孩子，为着我们的家人好好的祷告，这样我们才会有一个正确的家哦，来侍奉我们的主。我就想起啊，罗马书一章九章十五节十六节那里说，因为他对摩西说，我要向谁施怜悯就向谁施怜悯，要对谁动怜惜就对人动怜惜。那十六节就说，这样看来，这不在于那定义的，也不在于那奔跑的，只在于那施怜悯的神，只在生在施怜悯的神。当然我们都有要有这种的愿望，我们都愿意做一个好的家庭哦，来侍奉我们的主，这个是我要从主得来的。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凭我们自己呢，我们无法达到，不在于我们这些的定义，乃在于那施怜悯的神。那我们要看见保罗除了在罗马书那边有这一段话，他还带我们到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那里说，所以呢，我们要有这么一个正常的家庭生活，要有一个正常的婚姻生活，我们是有一条路的，我们是不是没有盼望的人。四章十六节，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那里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受怜悯的恩典，做应时的帮助。我们要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受怜悯得恩典，做应时的帮助。当然在主恢复里，我们知道这个施恩的宝座也是他管理的宝座，我们要好好把我们自己伏在他的底下，让他来管制我们的一生，让他真的能够怜悯我们，叫我们天天得着享受他，得着他应时的帮助，才可以来过一个正常的婚姻生活，还有家庭生活。我们要知道，这里的题目，敬虔的家为着召会，这个题目呢，告诉我们，我们的家，什么才叫做正常的家呢？乃是一个敬虔的家，乃是一个敬虔的家。所以在这个纲要的头段呢，就要讲到这个敬虔的家。当然这个家呢，不是指一个外面的房屋，乃是指着我们的家，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家庭。我们要有一个敬虔的家庭。我们要看见这一点的时候，三体书这个新约里面的三体书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还有提托书。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提摩太，可以说呢，像提摩太前书一章二节那里说呢，就是等于保罗的真孩子。那在一章二节那里说呢，说我的真孩子提摩太，愿恩典、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那里归于你。 所以提摩太跟我们的所认识的保罗是非常接近的，所以他在这里写一些事的时候，哦，是非常的重要。好像在提前三章十五节那里就说，在神的家中要当怎么样行，那这个家呢，就是活神的召会，真理的柱石的根基。那三章十六节那里又说，敬虔的奥秘，这是众所公认的，就是他显现于肉体，被称义以灵里，被天使看见，被传以外邦，被信仰以世人中，被攫取以荣耀里。到底这些话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要慢慢来看。那这里第一大点呢，就告诉我们呢，敬虔乃是彰显神圣实际的生活。敬虔啊，乃是彰显神圣实际的生活，是神在他一切丰富里的彰显。所以当我们来到这个敬虔这个话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呢，保罗在跟我们讲敬虔的时候，他是讲说我们要虔诚。可能在中文的翻译里面，敬虔好像就是虔诚，但是以英文来说，这个敬虔呢，就是 godly， 就是说非常像神，非常把这位神表象出来的。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家庭生活，应该是一个像神的一个生活，一个表现彰显神的一个生活。所以在这个第一点里呢，我们才可以看见说呢，敬虔乃是彰显神圣实际的生活，是神在他一切丰富里的彰显。哦，我们再来看提前还看提多书的时候，可能我们可以有一些了解到底保罗所说的敬虔是什么。当我们把这些经节又配上经节里面的注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底敬虔的家是有什么意义。提前二章二节说，使我们可以十分敬虔庄重的过平静安宁的生活。保罗在那里呢，一直劝勉提摩太，叫他真是看见呢，他需要做一个虔诚的基督徒。那这个提摩太呢，怎么可能成为这么一个提摩太呢？我们看见呢，保罗在提后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了，他说他就告诉了提摩太，就在提摩太后书那里一章五节那里，他就提醒了提摩太，今天要提摩太不要忘记，他说记得你里面无伪的信心，就是先在你的外祖母罗伊和你的母亲有尼基里面，我深信也在你里面。保罗是再要提醒，也要提摩太忘记，因为他有这个外祖母，因为他有怎么样的一个母亲呢？哦，他那个无伪的信心就被传到他的里面，这样就可以叫提摩太呢，成为保罗所敬爱的提摩太。那在提后三章十五节那里又说，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借着相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哦，他提醒了提摩太说，你今天可以这样有得救的智慧，乃是从圣经 哦，从圣经，从明白圣经里面而来的。那就接下去啊，在三章十六节，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节啊。那就告诉我们，圣经都是神的呼出，对于教训、读者、改正，在义上的教导，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呢得以完备，为着各样的善功，装备整齐。哦，但念主真是怜悯我们。哦，我们今天不是没有路的人，当我们要来讲到敬虔的时候，哦，我们的基本看法呢，并不是要从社会人群里面的看法来看，我们还是要以我们的圣经为目标，以我们的圣经呢为 standard。 所以来到这个第一大点的时候，哦，我们就看见我们要十分敬虔尊重，我们就需要呢好好的让这位神呢把他自己从我们里面活出来。基督徒的生活该是凡事上都彰显神并有神的样式而活的生活。那这里讲到敬虔，敬虔呢就是彰显神，尊重呢就是向着人。哦，人看见我们的时候，当我们这样好好的把这位主从我们里面活出来的时候，人看见我们的时候，应该觉得我们是一些有可敬品格的人，可以尊敬的人，可以尊重的人，要能成为这样的人。哦，我们就要让这位基督从我们里面活出来，这样我们就可以过一个平静安宁的生活，就是一个不被搅扰的生活。那我们刚刚读到约翰提前三章十六节那里说敬虔的奥秘，敬虔的奥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主呢可以在肉体里显现出来，可以在肉体里显现出来，这个是敬虔的奥秘。那你在来读这一节的时候，这里怎么说呢？他说大哉敬虔的奥秘，这是众所公认的，就是他显现于肉体，被称义于灵，被称义于灵里，被天使看见，被传以外邦，被信仰于世人中，被攫取于荣耀里。如果我们好好的来读这一节的时候，可能我们会发现，第一，我们要知道主第一次的来临的时候，他乃是那一位神显现于肉体，他是人，但是他在他里面有属神的属性，有神的属性，他活着还是要把那个属性借着他人性的美德彰显出来，这样人就看见说这里有一位是神彰显于肉体的一位。那这里就讲说他被称义于灵，被天使看见。然后这里呢，如果我们看我们的使徒因被天使看见以后呢，他就升天到主面前，到神面前去了。哦，他那个时候还没有被传以外邦，但是在这里呢，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他却说呢，他被天使看见的时候，被传以外邦以后，他才被接去一荣耀。所以我们从上下文来看，这里的被接去一荣耀里，这个不只包括我们的主， 也包括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归纳一组的人，成为一组，成为一体的人，成为神的身体。这个包括我们这些人，我们要被接去到荣耀里。如果我们这一点看见以后，我们也要知道，今天不只是主要显于肉体，今天我们也要显于肉体，在我们的婚姻生活里，在我们的家庭生活里，我们都要把这位神显于肉体。哦，其他这些经节就一直讲到敬虔这个神，像提前四章七节那里就告诉我们要操练，哦，我们要操练以至于虔诚。哦，像我们身体要操练，但是意识并不是太多，那我们现在还要操练。哦，操练让这位基督从我们身上活出来，成为神在肉体的显现。今天这位基督呢，就是那灵，这位基督，这位是那灵的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哦，我们要操练自己，以至于敬虔呢？敬虔呢，就是要操练我们的灵，在日常生活中活出基督。那提前四章八节的时候，就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里是说，是我们操练身体有它的好处。但是还少，但是如果我们操练敬虔，我们就在凡事都有益处。我们相信吗？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然后提前六章三节那里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有这样敬虔的生活，我们就必须来到那个健康的话。健康的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话，这些健康的话，主耶稣基督的话乃是合乎敬虔的教训。那提前六章六节那里说呢，我们然而敬虔又知足，就会使我们就是大力了。那这里到底这个什么意思啊？哦，这里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得力的好途径呢，我们要得力的好途径，就是要让这位基督呢，把我们活出来，叫我们做一个敬虔的人，叫我们做一个知足的人，这样子我们才从我们里面有一个能力来免除贪婪，来免除今生的忧虑。那提前六章十一节那里又告诉我们，你这属神的人，哦，这个实在是太好了。当我们的主在那里呼出的时候，我们又把它吸入了以后呢，我们就这样子是有神气的人，我们是一位属神的人。这样属神的人呢，我们记得要逃避这些竭力追求公义、敬虔、信爱、忍耐、温柔。哦，我们要竭力的追求敬虔。那什么叫做属神的人呢？这个就指我们那些有份于神生命和性情的人，在神生命和性情上与他是一，因而呢就会彰显神，就是做一些彰显神的人。哦，这是敬虔的奥秘，就是神显现于肉体。哦，在提头书这里也告诉我们，哦，我们是神的选民，做神的选民，我们要合乎敬虔之真理的知识。那提头书二章十二节就说，要教导我们拒绝不敬虔和俗世的情欲，好在 今世过自守公义挣钱的生活。哦，他念主真是怜悯我们，一不断的来到主面前，让他把他的话一直说到我们的里面，这样我们才可以过一个敬虔的生活。那临后，那么是彼得后书那里呢，一章三节呢，哦，我再来看的时候，我真是非常的感谢张立主，因为他开头就讲神的神能，哦，神圣可以的，他是有这种能力的，神的神能，借着我们充分认识那用他自己荣耀和美德呼召我们的，已将一切关于生命和金钱的事物赐给我们。哦，我们已经接受到这个金钱的生命。哦，但愿我们一直的操练我们的灵呢，哦，把这个金钱的事物哦活出来。要有这样把这位金钱的生命活出来，我们就需要被节制，需要节制。可这个节制是什么呢？就是要让主来管制我们，管制我们的己，哦，管制我们，叫我们可以容忍别人，叫我们能够容忍宽己。哦，我们真是需要这个属灵的生活在我们里面被发展出来，叫我们成为一个敬虔的人，使我们得以向神并彰显他。那彼后三章十一节那里说，你们该当怎样为人，在圣别生活和敬虔。哦，这些话都告诉我们，这个敬虔不是一件小事，我们应该被提醒再被提醒。这里我们的神哦，要我们过一个圣别的生活，一个敬虔的生活。哦，我们就要向主说，主啊，让你那神圣的能力将我们哦兴起来，叫我们以你是义来过这个圣别的生活和挣钱的生活。哦，我们需要一切的主来供应给我们。OK， 来到这个第一大点，第一重点，这里说呢，敬虔不仅是指着虔诚，乃是指着神活在教会中，乃是指神活在教会中，就是那是生命的神在教会中活了出来，这个就是敬虔。那第二点呢，就告诉我们召会作为新人的生活该与耶稣的生活呢一模一样。你可能会问说，这个可能吗？要与耶稣的生活一模一样，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照着他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的生活，我们要照着那在耶稣身上的是实际者的一种生活。所以我们来到以弗所四章那里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哦，以弗所十四章十七节到二十七节、二十四节，那米就讲到我们呢，哦，我们日常行事必须要的生活的一些基本的原则。那来到四章十七节的时候，这里就讲到行事为人，你们行事为人，不要像外邦人。哦，我们行事为人不要像外邦人。OK， 那我们接下去看这些小点，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要不像外邦人， 四章二十节就说我们要学了基督，那因为在基督里有那实际者，今天这位基督进到我们里面，那实际者也进到我们里面。哦，有实际者，我们就不会虚妄。OK， 第一小点哈，这里就告诉我们哈，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是指耶稣一生的真实光景，如福音书里所记载的，在耶稣近前的生活里，乃是真实和实际。那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一节那里怎么说呢？如果你们真是听过他，并在他里面照准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说过教导。那这里哈，有一个非常好的注解，就是这一节里面实际者这个有一个注解，我想把个注解读给你们听。这里说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是指耶稣一生的真实光景，如四福音书所记载的，外邦堕落之人不敬畏的行事为人乃是虚妄，但在耶稣近前生活里的乃是真实实际。耶稣在生活中总是在神里面，同作神并为着神行事，同作神并为着神行事。他是在神是在他的生活中，并且他以神是义，这就是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那我们呢？我们这些信徒，既然已经以基督做我们的生命，得了重生，我们呢，又必他里面，在他的里面受教导，就要照着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学了基督。所以我们这里不是说在外面想法效法我们这位主，哦，实在是效法不来的。我们今天不是说哦，主该怎么做，所以我们就要去做，哦，做不来，无法做。但是呢，我们要清楚，在耶稣里面那实际者，今天也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里最后这一点才告诉我们，所以基督。那所以是说呢，我们信徒既然以基督做我们的生命得了重生，并在他里面受过教导，就照着他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要来学了这位基督。哦，他怎么样把这位在他里面的实际者生活出来，活出来，今天我们也要过着这样的生活。那第二点呢，这里就说耶稣在生活中总是在神里面，同作神并为着神行事，神是在他的生活中，并且他以神是义，并且他以神是义。哦，我们的主是这样的活着。所以当腓力在那他边问他的时候，他就告诉他说，人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福，人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福。今天我们的生活，我们可以这样做见证，人看见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婚姻生活，我们的家庭生活，我们就看见这里是福在我们里面活出来吗？哦，这个实在是非常严重的事。但你我们是要花一点时间好好的，哦，好好的求主真是来光照我们。那他怎么样可以让人看见的就是看见福呢？十四章第十节那里就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哦，这个实在是一句非常非常宝贝的话，今天我们也可以说，哦，我们在父里面， 父也在我里面。哦，这里还说，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我们的主就问腓力说，你不信吗？你不信吗？哦，但愿我们真是告诉主，主啊，我们信，我们是要做一个相信的人。我要相信我在你里面，你也在我们里面，我们是在一的里面，要来把你彰显出来，过一个真敬虔的生活。然后你来到约翰福音十六章，哦，十四章、十五章、十六章、十七章，实在是非常的宝贵。那在十六章三十二节，我们的主又说：“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因为有父与我同在。”当我们想到我们的婚姻生活、我们的家庭生活的时候，但愿我们要记得，我们是信主的人，我们是接受主的人。主今天那次生病的灵已经在我们里面。我们的主，我们的父是与我们同在的。今天我们一直要操练，哦，我们的灵把它活出来。那要怎么样把它活出来呢？哦，我实在是非常宝贝。约翰六章五十七节，约翰六章五十七节，这一节呢，我想在主恢复里，我们都读过，我们也享受过。但是有一次，在跟一些基督徒里面有一些服侍主的人交通的时候，当我们在讨论哪一节最叫我们哦认识主、得着主的是哪一节，我们最喜欢的节，这经节是哪一节？那他们说了很多经节，那我就想起了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七节。那这里说，我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那吃我的人也要因我活着。哦，我的父差我们的主来，但是主来的时候呢，他不是凭着他自己活着，他乃是因父活着。他怎么样可以因父活着呢？乃是因着他吃主，他吃父，这样子他把父一直接受到他的里面，让这位父可以从他里面活出来。所以接下去就说照样，哦，我们要学基督这一个事情，照样那吃我的人也要因我活着。然后约翰福音十章三十一节那里说，我与父原是一，我与父原是一。第三小点啊，这里说我们信徒这已经以基督做我们的生命得了重生，并在他里面受过教导，就要照着那在耶稣身上事实记着写了耶稣，写了基督。哦，真是感谢主，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要显现，他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这一切是非常宝贝的。然后我们来到第二点，第二点这里就讲到挪亚的生活与工作是一个改变时代的生活与工作。挪亚来自一个敬虔的家庭，并且从他的先祖写到一切敬虔的事。哦，就像提摩太一样，哦，挪亚是来自一个敬虔的家，而且他是从他的先祖呢写到了一些敬虔的事。所以我们来到 这个创世纪六章的时候，哦，如果我们再去读到五章那个时候，我们就会看见挪亚，哦，是怎么样，从一个敬虔的家庭所出生的。那第一终点这里说呢，挪亚从他的先祖继续了一切属灵的祝福，从而维持并延长了神救赎和生命的路。因为有这么样的一个家庭，有这么样的先祖呢，哦，我们的挪亚，我们看见这个挪亚是那位维持并延长了神救赎和生命的路的那一位。那第一小点呢，就告诉我们，挪亚在神眼中蒙恩，生于一个敬虔的世家，承续了先祖属灵的福分，走神救赎生命的路，包括亚当救恩的路，还包括了亚伯献祭的路，还包括了以诺斯呼求主名的路。哦，他一切的先祖们，他这一切先祖们活并生的路，都给他得着了，并以诺与神同行的路，他却因信做了神所看为义的人，并在当时的世代中做以神同行的完全人。让我们来看到这个创世纪生命读经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挪亚是在一位从神从许多这些敬虔的家庭出来的，那不止得着亚当所得着的，得着亚伯所得着的，得着以诺斯所得着的，哦，得着许多他的祖先所得着的，他也得着了以诺与神同行的那条路。但是我们来看生命读经的时候，我们也看见当他得着这些以后，他不止与神同行，他也与神同工来建造那个房子。他是因信而做了神所看为义的人的事。 OK， 哦，我们没有时间进入那么多的境界，但是我们要看见这里有一个人是我们应该效仿的，这个就是挪亚。挪亚的最大的长处，他是维持延长了神生命的路。当我们要选择我们婚姻的配偶的时候，哦，我们真是要选神生命的路。哦，我们不要以为说婚姻是为着我们自己的享受而已，是有享受，但是最重要的目标乃是要长在这个神生命的路，使我们能照着他的心意，在败坏的地上完成他的计划。婚姻生活应该是我们完成神计划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的家庭生活也是应该在我们的神在地上所要完成的计划。哦，但愿主怜悯我们。那第二重点就是说，挪亚建造方舟，不仅蒙拯救脱离神的审判，也将他的一家从那邪恶世代分别出来。要这两点好像很简单，但是呢，我们看见许许多多的基督徒，他们只看见一面，却没有看见第二面。他们看见蒙拯救是要叫我们脱离神的审判，叫我们可以进入到那个天家。这个是很多基督徒他们就是认为 我们的得救就是这么一个得救。但是这里从挪亚的故事里面，我们看见他不止被神拯救脱离神的审判，并且他把他的一家，不是他一个人，乃是他的一家呢，从那邪恶的世代里分别出来。所以这里好几章节呢都告诉我们，哦，就像我们刚刚过的训练里面，哦，我们也看见拉合也是这样，哦，他得救乃是带进了他所有的家庭得救，所以他在基督的出生呢就有分量。我们看挪亚的时候，我们看见啊，马太福音27章、24章、37节到39节，那里有一段话，这个不只是在形容挪亚的日子，也在形容我们现在的日子。所以我想把这几节读给你们听。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来临也要怎样。因为我如在洪水以前，在那些日子，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并不知道审判要来，直到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来临也要这样。所以当马太福音这一本讲到神国度的一本福音的时候，他就要提醒我们，当我们看到挪亚那个时候，我们也要记得我们今天是在什么样的日子之下。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哦，这个是不是形容我们今天的生活？哦，但是我们哦，真是某主的关照，看见了主审判的日子快来到。所以我们呢应该好好的像挪亚一样，哦，让这些虔诚像敬虔的生活从我们里面活出来，叫我们做一个彰显神的人。那这个第一小点，哦，这里说这预表基督救恩的，不仅将他们从永远的灭亡中拯救出来，还要拯救我们脱离败坏的时代。脱离败坏的时代，这个就像《使徒行传》2章44节的时候，你们要得救，要得救，脱离这弯曲的时代。那这个《加拉太》1章4节那里说，我们为着罪死。为我们的罪他舍了自己，他舍了自己，但是要把我们从现今这邪恶的时代救出来。所以这几节呢就跟我们讲说，他的救恩不只是要拯救我们，哦，这个被灭亡的这件事，他也要拯救我们脱离这个败坏的时代。今天我们都在这个败坏的时代，如果你好好的看这个世界，是好像越来越败坏，越来越不行了。那圣人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要像挪亚一样被拯救，然后享受他做我们完满的救恩。然后这个完满的救恩，哦，我实在是深深的认识，不是只有主把他的生命给我们，哦，我也一直求主，主啊，你真是拯救我们，救我们进入一个不同的领域，进入一个正确的召会生活里，哦，让基督呢成为我们的生命，教会呢成为我们的生活。那第二小点这里说，凡得救的人就绝不会再灭亡，这个是肯定的，但我们需要更前更高的救恩，把我们从败坏的时代救出来。这救恩呢就是我们所建造团体的基督。 这里哈，我们要看见，神在那里，在全地上呢看见了。哦，这个地实在是败坏了，那这个地上也满了强暴，这个是不是我们今时代的情形？这个真是形容我们现在的情形。哦，败坏，满了强暴。所以我们的神说，他看全地的时候，就看见这个地，哦，都是败坏的，人人都是属于肉体的，在地上呢，刑警都败坏了。然后神就对挪亚说，哦，凡属肉体之人的绝迹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那他讲到这个以后，他马上告诉挪亚说，你要用戈斐木造一次方舟，里面要有隔间，要造一次方舟。我想挪亚呢，如果不是那么样的相信神，他会觉得说为什么要造一次的方舟。但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挪亚信主，所以当我们的主向他去造方舟的时候，他就按着他的尺寸，每一个 detail， 每一个细节去造这一艘的方舟。在那里呢，我们的主是说，在地上他只看见一个义人，这个义人就是挪亚，那个义人是主，是挪亚。那这里这一点，这救恩就是我们所建造的团体基督，到底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从挪亚建造方舟这一件事上，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方舟不只是指基督，这个方舟呢，也指着团体的基督。这个方舟就是指着团体的基督。当有一些人真是好好的在经历这位主做他们的救恩的时候，他们就会在这个团体的基督里面有份。那这里给我们的可以图画，当那个洪水来到的时候，哦，我们的主呢怎么样，我们的神怎么样救挪亚跟他的一家，就是要他们进入这个方舟里面，就是进入他们所建造的团体基督里面。哦，这个前提所建造的基督呢，也就是召会呢，也就是今天我们享受的教会生活。这个召会生活怎么被产生呢？乃是借着我们在那里不断的来享受这位基督。OK， 第三大点啊，这里就告诉我们，在主的恢复里，我们中间呢最重要的单位呢，不能忘记，就是基督。大灾近前的奥秘，就是基督已召会。那在召会之后呢，最重要的单位呢，就是家庭，就是家庭。那第一终点这里告诉你，家庭仅次于召会，是社会中最重要的单位，社会中最重要的单位。没有正确的家庭生活，我们如何能在健康的社会，我们怎能会有一个健康的社会和国家呢？国家是由家庭做基本因素构成的，哦，构成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真是要看见，神所要的乃是一个正敬虔的家庭。但是今天啊，魔鬼撒旦一再的打击我们的家庭，哦，多少的家都是非常的混乱，哦，多少的离婚，哦，多少的哦婚外，我的生活，哦，多少这一些呢， 我们都认为，连世界的人都认为，这些不是一些正确的家庭生活。哦，但是我们还要记得，家庭生活，哦，是最重要，是在社会中，在教会中里面一个最重要的单位。我们在考虑我们的教会的时候，我们就发觉了，魔鬼在那里实在是非常的猖狂，像吼叫的狮子一样。我们好多的我们的下一代好像都没有办法被保留在教会里。哦，这个是需要我们哦好好迫切的到主面前去祷告，让主真是怜悯他们。如果我听得不错，在他们的考察以后觉得说，就在我们的恢复主恢复里面，两个下一代我们就会失去一个，就是 50% 我们自己的子弟我们会失掉。哦，失掉给他们回到社会，回到这个世界里去，这个是非常严肃的事。所以当我们来讲到这几篇信息的时候，但愿我们真是清楚看见，我们不是在讲一个什么完满的家庭生活，为着我们自己的享受，我们乃是要做，我们要是要进入一个敬虔的家庭生活，为着召会生活，为着一个召会生活，哦，来可以满足我们的神，哦，来建造他的身体，把他的国度带进来。那第二重点这里说呢，我们完全领悟，没有正确的家庭生活，很难有次序井然的教会生活。但我们也领悟，没有正确的教会生活，就很难有正常正确的家庭生活。哦，这两个家庭生活、教会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在这里是为着教会生活，我们在这里呢也是为着家庭生活。如果我们为着家庭生活不为着教会生活，那我们那个是有缺陷的。哦，我们需要是为着教会生活，也是为着家庭生活。那我们来到这个第四大殿的时候，这里就把我们要带到旧约里面。他说，除了箴言之外，旧约没有给我们许多关于怎样做父母的教训，但是却有一些好的榜样，却有一些好的榜样。哦，我们要看见啊，在这个旧约里面有一些榜样是非常好的，这个榜样要靠看见我们。哦，我们是要以家为单位，以家为单位。就这样出埃及记12章那里，他们在过逾节的时候，他们不是说一个人吃一只羊羔，但是还是说一家一只，一家一只。哦，他们要在一家里面哦，来吃这位羔羊，来蒙神那个宝血的保护。Okay. 所以摩西在生命记里面就告诉我们，生命记6章7节告诉我们，我们要殷勤教训我们的儿女。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千万不要以为我们个人好就好了，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庭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摩西劝勉这些以色列民的时候，他就告诉他们说，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都要谈。谈论什么呢？谈论这位主的救恩，谈论主的救恩。我实在是在这里要做一个见证， 哦，我是在想说，今天我可以在这里，可以还在留在教会中，就是我前面呢，有我的祖母，她不止爱主，她还非常的爱主，那就带我母亲信主，也叫我母亲也做一位非常爱主的母亲。他们在那个中国大陆乡下里面，哦，他们也没有受过什么全时间训练，但是他们告诉我们，哦，他们呢常常在晚上的时候，他们就召集了几个人，大概10位人，他就去外面呢，哦，在那个不是太平安的环境之下去叩门传福音。哦，他们把这些故事重复的告诉我们，叫我们也看见了，我们今天要做一个敬虔的人，做一个有敬虔家庭生活的人。那我还记得我母亲怎么说呢，他说他在主的带领之下，就在那个时候呢，就在中国大陆的时候，一个他最喜欢的一本，在圣经里面最喜欢的一本书呢，就是启示录，就是启示录。他也多次告诉我们，哦，我们都要做一个得胜者，才能够免去将来的惩罚。我们看见在生命记里面，摩西也不断地向他们诉说，他就告诉他们说，如果你孩子问你的时候，你要告诉他们，在你们身上呢，哦，在你们身上神所做的一切，那就告诉说，你们要把这些话都存在你们的心里，留在你们的魂中，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头上为头戴。这一切呢，就是告诉我们，你要怎样的纪念主所说的话，主所做的事呢？你要以这些来教训你们的儿子，那这样子呢，他们才可以，哦，也过着一个敬虔的生活。挪亚所以可以成为挪亚，是因为亚当必定是把他所得着的告诉约伯，约伯一定是告诉他的后代，直到挪亚的时候，哦，那个时候他都听见了这一些，他才能成为那时代蒙恩的人。哦，他还能够像6章8节那里所说的，创世纪6章8节，他才可以得着恩。蒙恩就是得着恩， found 就是找着恩， found grace。 6章8节那里所讲的恩典呢，是圣经里面第一次讲到恩典。哦，当然我们也一不断把我们从主所得来的这些话向我们的下一代好好的诉说，让他们也可以找着恩典。哦，诗篇78篇6节7节那里有几段话我觉得非常好，就说你们要起来向你们的子孙呢诉说，你们也要期望于神，不忘记神的作为，唯要遵守他的命令。哦，主耶稣啊，我们真需要把我们所得着的一直的传到我们的后代，这样呢教会生活才会越过越荣耀。第一终点这里说亚当和夏娃是得救的，他们也将救恩的话传于第二代，我们也必须把这些话分享给我们自己的儿女，告诉他们人类堕落悲惨的故事，并向他们宣扬神救恩的好消息。亚伯因着信献祭给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亚伯既有这样的信，应用这信，并且根据这信献祭给神， 他就必定从父母听见了福音的传扬。第三，神在预备摩西的时候，为他预备了近前的父母，在他出生后，就把近前的思想灌注他到他的里面，因着父母的传输，他有了近前的思想，这使他有一个观念，他要拯救以色列人，他不要做埃及人，他要做希伯来人。那第四重点说，除了耶稣亚和加勒以外，那些够资格并预备好去取得美地的人，都是年轻的一代，他们是第二代。第二代没有像第一代经历那么多，但他们接受了第一代所经历的益处。所以今天在主的恢复中，原则也是一样，年长的人所经历的正被传给年轻人，对于建造他们并预备他们与神一同征战并为神征战非常有效率。哦，我们要一直的把这些我们所得着的传输到我们的下一代。那第五大点呢，第五重点就说呢，第五大点说，我们在新约的圣经里看到许多家，这也清楚给我们看见神救恩以及侍奉的单位乃是家。第一，在新约圣经里，我们看到许多甜美的家，有该杀的家，你想不想得到？有该杀的家，有哥尼流的家，有卖紫色布匹的尼底亚家，还有一个连姓名都不知道的禁足的家，还有另外一个西提凡的一家，以及呢基利斯布的一家。哦，这里所得着的是一家再一家，感谢主。那第二呢，此外还有一些人的家里是有聚会的，如百基拉、亚基拉的家，哦，林法的家，还有菲利门的家。哦，当年我们都能够做一个开家的人，在我们的家里都有聚会，这个不只是保护我们个人，也会保护我们的全家，保护我们的全家。那第六大点就是说，主的恢复从起头之时，你托生弟兄就指明召会需要以家为单位建立起来，从主恢复在我们中间主恢复开始，米托生就指明了这一点。第一，他说我们注重的说下一代的家庭怎样啊，和下一代的召会发生大的关系，要照顾下一代的家庭，才能把下一代的召会弄好。下一代的家庭如何，如果不好呢，哦，召会要受到许多的许多的积累，求神赐恩，将来的召会中，将来在召会中有许多年轻的家庭地地确确，夫妻同心侍奉主，走神的路，这是非常美的。那第二点这里说，好的召会需要好的家庭来维持，丈夫要好，妻子也要好，如果这样的话，召会就没有难处。这些都是尼托生弟兄所说的。然后到第七大点这里，我们就看见召会生活是基督生活的目的，是那宇宙中极大的实际哈。因此呢，我们应该把家庭生活带进召会生活，应该把家庭生活带进召会生活。第一重点，我们需要认识，在神的眼中，无何能与召会相比。因此，若没有召会生活，我们的家庭生活竟是虚空。如果没有召会生活， 我们的家庭生活均是虚空，但愿我们都能看见这一天。只有当我们将家庭生活带入教会生活时呢，它才会成为实际。那第二点就是说，虽然我们需要承担照顾家人的责任，但我们需要看到教会是神心所保爱的，是神心所保爱的。哦，但愿主真是怜悯我们，有给我们有这样的看见，我们要有正确敬虔的家庭生活，我们必须看见教会生活是神所保爱的。我们保爱神所保爱的，神也会保爱我们，保爱我们的婚姻生活，也保爱我们的家庭生活。弟兄姊妹们，但愿我们听了这些话以后，我们真是会好好带主面前去，求主真是怜悯我们，求主向我们显现，也求主带领我们进入一个操练灵的生活，才能够把这实际从我们的灵里面活出来，叫我们过着一个美好的婚姻生活，一个美好的家庭生活，是一个为着教会生活的生活。所以求主真是怜悯我们，感谢赞美主。